神剑。诗篇119篇129节至144节，和合本。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耶和华呀，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笑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诗篇119篇129至144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海伦老师今天同样和我们在这个时间一起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记得上一次海伦老师具体耐心细致地跟我们讲述了关于怎么样帮助一个孩子他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来分担家务事的一个训练方法。真理可能听起来简单，但是需要我们具体细致的去操练和应用。也讲了四个要点，我们可以花4天来完成这个小训练。第一天，我们可以邀请孩子来看我们做，让他们来观摩，耐心的给他们讲解，也就是我做你看。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来跟我们一起做，也就是说 我做你也做。到第三天呢，我们就可以尝试说，让孩子你自己做，做妈妈的我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的可以运用鼓励的方法，来让孩子进一步的参与做家务，并体会到他自身的价值感和成就感。那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你做我不看，也就是做妈妈的一定要放手，让孩子单独的去做。其实呢，这四个步骤听起来是蛮简单的，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真的是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而且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我们来灵活的处理。也可能在训练的时间方面呢，我们要拉长一点，说话的方法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鼓励。那其实作为我们这些做妈妈的或者做家长的来训练孩子的这些人，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被训练的
啊？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自己呢，为什么会教导大家关于花时间训练啊这个智慧和真理呢？因为我本人首先被神这样训练过。他透过什么人训练我呢？我的丈夫。很有意思。其实我的丈夫是不做这种家庭教育的。相当于这一行相对他而言我算半个专家。可是呢，神就这么幽默。我教导别人不等于我本身呢比别人更懂得多。所以神就为了让我亲身体会花时间训练的真理的要点，他派了一个不懂什么叫做花时间训练的我的丈夫来让我亲身体验他怎么训练我，让我呢里面出不来那个骄傲。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嘛，
对，
所以他派了一个非专业人士亲自在我面前显示了一把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训练太太。
这么有趣。
很有意思。什么事呢？就是很久以前，我是很多人都知道我信主也是因为一场特别的车祸。车祸呢比较严重哈，那我的身体养好了以后呢，产生了一个心理障碍，就是不敢上高速公路，特别是不太敢去那种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啊，第一次去陌生的道路，心里就会有惧怕啊。理论上我都懂，但是克服不了。我的丈夫呢，他在这一点上呢，哎，我就觉得他特别有智慧。有一次呢，他的车，工作的车哈，就要去很远的城市要维修，因此呢他就没有办法自己把车开去，因为开去他就回不来了嘛，他需要我的帮助。他跟我提出说，老婆你可不可以帮我我需要呢我们两辆车两个人都开车过去，然后把他的车
放在那儿，
放在那个修车厂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开着我的车回来，下次还要再去拿一次车。我一听我就发怵了，因为我想说你可以让我干很多事，但是不要让我上高速。对不对？这个事情是不是对我来说属于又大又难？可能在别人觉得好简单哈，问题是对我这个特定的人而言就是有点难。假如我就是一个家里的孩子，洗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又大又难的嘛，在对方的眼中是好简单一件事，或者在别人家的孩子眼中也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对我这个孩子来说我就是觉得好难呢，很发怵。然后呢我的先生怎么做呢？他就跟我说，我理解你会心里害怕，这样好不好？因为下个礼拜才做这件事，他说这个星期呢我们先那个练习一下好不好，你看一下你能不能做到，如果你练习的时候发现你还是做不到，没关系，我再另想办法。你看，首先他告诉我这件事不是会逼迫我的，这样让我大脑盖子张开就可以闭合，因为你的压力就放掉了嘛，你闭合之后你的头脑神经才能正常的有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
对
啊，然后他说这样吧，正好今天我要去个什么地方，你坐上我的车我带你去，然后我给你示范一把去到那条高速怎么走。所以呢他开车我坐在旁边，然后他一路开一路跟我讲，看见没有，步骤的第一步就是我坐孩子看
哦，
他就开车，就走的就是那个去 修车厂的那个同样高速的路，从哪一个路口 merge 上高速，从几号出口出去，出去之后靠哪边，他就一步一步讲，他开着我看着，走了一遍我就想说，哦，其实也不是很难嘛，不就是这个点和那个点要注意一下，其他都很简单，你心里就不会有一个茫然的想象力，然后越想越害怕，因为你踏踏实实看见，哦，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很清晰，
对对，
然后你的压力就会小很多，看见吧，这叫第一个步骤，我做孩子看。
嗯，
好，下个礼拜我们要去修车厂了，我说，哦，我还是害怕，因为呢我们得分两辆车，我开一辆我的车，他开他的车，然后我们两辆车一起去，他说你不要怕，我会一路跟在你后面的，我会一直看着你的，你这个车在前面开，我在你后面跟着你，一起这样子紧跟着你一路开过去，而且呢他说我会跟你电话一直通着电话所以我们两边电话
一
直通，对，一路上大概走了有一个小时，两个人一直开着 speaker 的电话，两辆车，我在前面开，他在后面，上了高速的时候我在前面看，意思就是说不是我跟着他了，我看呢要默契到高速，他说加速，哦，我说太快了，我害怕，没事你加速才安全，放心我在你后面，他永远说放心我在你后面，他总是说没事我在你后面不怕，上了高速他说再踩油门，我说不行已经太快了，他说没关系，这里是100，你要再踩油门，实际上你看我对速度有个惧怕，特别在高速上哈，因为以前出过车祸嘛，这些障碍并没有从我的丈夫口中说出来，就说你怕什么，他没有说这句话，没有关注你的缺点，看见没有，其实我当时是惧怕吧，
对，
作为一个基督徒马上就会提醒对方说不要惧怕，因为神要你刚强壮胆，这句话是对的，问题是在惧怕的人，你是在不断的提醒他的败子，你在试图拔出他的败子，你会无意中伤了他的麦子，他里面那个芥菜种的信心，他刚被鼓励起来一点点，那个芥菜种的信心就被你伤了，是不是？
对，
哎呀你为什么，有什么好怕的，他不说，他就说没事我在你后面，他一直在说我可以给予的是什么，而不是你没有什么，这就是第二个步骤了，这叫做我做孩子也做，所以两辆车都开高速了，而且他让我开前面，这是很有智慧的，其实他已经是基本上给我一个机会，因为他在后面保证了我的安全，不停地用鼓励建立持守我这样的一个信心，以至于这个行程就会最后什么产生一个成就感，所以同时又会提升我的价值感和归属，
真好。
那五个标准是不是让我感觉到神的爱啊？第一个标准是不是让我可以横向有连接啊？我感受到丈夫的爱，是不是让我可以感受到被尊重，同时我也更加以后愿意甘心乐意的尊重我的丈夫啊，彼此尊重，是不是这一次的训练长期有效啊？
对啊，
我认为是我认为是，因为后面确实是啊，
对，
让我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和突破，啊，最后一个是不是让我的技能可以提升啊？
对，全部都达到了 啊，
这是第二个步骤，我做孩子也做，
有一位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今天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受苦的日子，而周日就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了。这个日子向世人宣告，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担负了所有世人的罪所欠下的债，而这个罪债就是我们人类会死亡的真正原因。耶稣为众人死，并且战胜死亡，第三天复活，人类将不再对死亡只存有恐惧和无奈，甚至听之任之。这就是人类最终的救赎的盼望。有人认为这个日子只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这个日子的真实意义所在。其实这个日子是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深刻的意义。有人说，耶稣复活听上去就是神话，科学发达的今天，新兴人类了，还相信这个吗？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石。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说到要鉴别一个历史事件是否真实，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考。今天呢，我们先来谈谈关于耶稣的空坟墓的事实。当时耶稣的门徒不断地宣讲基督复活的消息，他们说耶稣的坟墓已经空了，他的身体已经不见了。如果耶稣的遗体还在坟墓里，反对耶稣的想要止住这种谣言非常容易，只需要把遗体展示出来，所有对耶稣复活的宣告就会不攻自破了。但他们实际所做的却是追捕基督徒，而不是用遗体来反驳。事实上，当时耶稣的敌人们也不否认耶稣的坟墓已经空了的事实。但是耶路撒冷的人也有对空坟墓的解释，那就是耶稣的门徒把他的遗体偷走了。如果真的去考察这件事呢，你会发现 偷走遗体是不可能的。耶稣安葬的坟墓是个山洞，有巨大的墓石压在坟墓口，而且在洞外有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把守。耶稣的门徒自己都无法理解，耶稣突如其来的被抓、被定罪和被处死，以至于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地试图躲避，怕连累到自己。他们不单缺乏偷遗体的动机，也缺乏偷遗体的能力。还记得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吗？在耶稣受审的时候，三次极力否认他自己曾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其余的门徒在耶稣被抓的时候都四处逃窜。耶稣曾在上十字架之前多次地跟门徒提到他要被钉十字架，并且第三天复活，而门徒们呢，只是在争论将来在主离开以后，我们谁可以当老大，有领导权。想想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决心和能力去无声无息地挪开罗马重兵把守的坟墓的大石，如此机智如超人般地偷走耶稣的尸体，并且藏匿得如此严密，至今无人能够找到。这个事实摆在眼前，当时的人无法解释，今天的人更加无法解释。耶稣的空坟墓就如摆在眼前的明证，让人无法推诿。不过世人绝不会罢休，他们还有更多的疑问来挑战耶稣的复活，也是今日的世人所做的。让我们不妨耐下心来，等待下一次和大家一同来思考。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大家所信的也是枉然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